的是乙基底洞，不是亚杜兰洞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当亚大卫在亚洞，在这个乙基底洞里面经过这些故事以后，那么他就写了五十七篇。那我们怎么知道？他的的确是乙基底洞呢？第四节他说，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不要忘记他。那一次扫罗出来就像狮子一样，而且他还派了三千个人特种部队，所以他周围的你看见吗？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像烈火一样。所以他说，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心如烈火的世人当中。这个世人是指那个三千个特种部队来说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完全四面楚歌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，这是一面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洞不是亚杜兰洞，这个洞当然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乙基底那个洞。那么第六节，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，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他自己到里面办事情，他以为他挖了坑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他自己就掉在里面。所以从这个诗篇整个的里面的内容来看，毫无疑问，这个洞是什么洞？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隐基底的洞里面。那时他说的经诗，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现在可以说大卫是闪闪发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确当神把仇敌交在他手里，他居然能把仇敌再放回神的手里。那不要忘记，在这个人身上你可以看，你找出神的心情。所以这个诗篇呢是经诗，这是五十七篇。所以现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你就知道说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。他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现在大家明白吗？当初他写诗篇二十九篇，整个诗篇二十九篇就给你看见说，每一次当有暴风雨的时候，他们躲在洞里面的时候，每次神都把翅膀的荫下带到那个洞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现在他们躲在洞里面，其实呢是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。下面怎么说？等到灾害过去。所以同样的，那一个时候神把大卫放在隐基底洞里面，那么他又再次学习，每次不管神把他放在哪，虽然把他放在洞里面，洞穴里面，但是呢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按理来讲他是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位置，但是其实呢神让他经历一个经历。怎么说的呢？所以第二节，我要求告至高的神。当他最低的时候，他所求告是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他知道很多事情神要为他成全，从被高一直到宝座，这是许多的事情。神现在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，我的时候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，他们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你看见吗？这是一生可以说大卫流浪的时候他一生最高的时候。虽然他的地位是很卑微的，是在一个洞穴里面，但是现在呢神给他看见他所在的位置乃是崇高的位置，他能够与神一同坐在天上。因为现在他有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，现在虽然人在洞里面，但是他确实在天上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扫罗给我们看见，他虽然是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但他说我们与基督乃是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灵，是个升天的灵，这里有一个生命是蝴蝶的生命，明白吗？ 本来是毛毛虫，变成蛹了以后，好像把它监禁在里面。现在大卫好像被监禁在那个洞里面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如果是蝴蝶的生命的话，你看着它一定会从那壳子里面出来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下面说，他们为我的脚投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，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很清楚，他没有想，他本来以为说为敌人挖了坑，结果没有想到自己却掉在里面。所以下面想希拉，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我的灵啊，你当行起，形色啊，你们当行起，我自己要及早行起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现在大卫他不是在洞里面，他好像与神一同在天上一样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大卫被扩大的一个地步，他不是那个渺小的一个人。你看大卫有个心像神的心那么大，他有个心像基督的心那么大，他能为仇敌祷告。最后你看他能够把扫罗又放回神的手里。所以这个就是57篇，是大卫在那个时候写的。好，那么他学的这个功课当然得胜的功课，没有疑问。我们可以说大卫当他逃难，当他经过了旷野14年以后，我们说最高峰的地方，一个是在隐基底，一个在西弗的旷野，后来又发生一次。那么经过这几次以后，我再说他是没有路的。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一看这个看一看这个圣经撒母耳记。到了27章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前面呢就是刚刚发生的事，第21节，就是你记不记得他又饶了一次扫罗的命。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儿大卫，你可以回来，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，我必不再加害于你，我是糊涂人，大大错了。你看见吗？这是扫罗在大卫面前说的。然后35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做大事，也必得胜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经过这两次以后，你可以说，我们可以说大卫的生命到了属灵的高峰，没有疑问，毫无疑问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大卫在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，也是他一生最没有路的时候，一点的路也没有，明白吗？如果两次解决了扫罗，他已经坐在宝座上，那如果现在放了扫罗，不错，一面彰显做王的生命，但是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，那么到底前面的路在什么地方？你一面来说对敌人仁慈，但另一面来讲对自己就残忍。你放了这个扫罗，有许多路可以走，就证明说你从此以后没有路再可以，你没有地方可以再去。所以27章第1节可以说大卫一生是最高的时候，也是最低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他可以说到了一个一点路都没有。所以他怎么说的？大卫心里说，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逃奔非利士人地区。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。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厄的儿子雅基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不止他一个人这样做，带着600个人做，也带着2个妻子去。你再读下去，你就觉得很稀奇，大卫怎么会再一次投奔敌营？不要忘记，如果他前面没有放过扫罗的话，他一定有路，他马上就回到就这样的。但是就是因为他把神的仇敌打趴，他仇敌又放回神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现在他要背起十字架，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一点的路也没有。所以到了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的时候，他只能进一个地方，他是不得已。 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你看见了，再一次投奔敌营，再一次到加特去，你看见说实在是没有路中间的一条路，否则的话根本完全就死定了。所以现在有没有一些诗篇是那个时候写的，能给我们看见这个扫大卫的信心一点都没有错。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想我们只能够选其中的两篇诗篇，就可以给我们看见说大卫到那个时候真的走投无路。你看见吗？因着爱主所以没有路，因着被十字架所以没有路，因着饶恕所以没有路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到这种情形？因为按理来讲，神应该祝福你，对不对？应该神与你同在，对不对？应该从此神给你宽广的道路，不是吗？但是怎么在大卫身上越走这个路越窄小，越走越走没有路，到时候到一个情形，他要投奔敌营，投奔敌营的代价是很大很大。等一等，我们就知道他的代价到底有多大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在那个时候大卫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们好不好看诗篇十三篇，诗篇十三篇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他承认他心里摇动，然后他说，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写了诗篇十三篇，不止如此，大概也是那个时候他写的诗篇二十二篇。二十二篇第一节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恨的言语？我的神呢、啊、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你并不住声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宝座赞美为宝座的。我们的祖宗依靠你，他们依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，他们哀求你便蒙拯救，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。但我是虫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什么时候大卫有这样的感觉？那么我们都知道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十字架的，因为你再读下去，不是大卫的经历，是基督的经历，是主耶稣在一千年以后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整个的故事。所以你读下面，他说他们砸了我的手，砸了我的脚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，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融化如蜡融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很稀奇，很稀奇，这个明明十字架的故事，十字架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。那如果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，为什么神颜面不看他？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大卫他一生一定神把他逼到一个角落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前面的经历是得胜的经历，就在得胜的经历以后，他如果问问自己，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主，所以今天看不见他的面呢？明白吗？所以如果经过了两次得胜的经历，结果神还颜面不看他，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？因为神老早知道有一天神要借着大卫来发表基督的灵，所以现在神就逼着大卫到一个角落，一点的路也没有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大卫能够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如果我得罪你，你可以离弃我，如果我顺服你，你不应该让我看不见你的脸。所以就是这里有一个经历叫做魂的黑夜，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。 那么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常常有这个经历，许多时候他觉得看不见神的面，不是因为他得罪神了，正因为他走在得胜的路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路呢？原因在这里， 大卫不是为着他自己活着，大卫乃是为着1000年以后的基督而活。